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那今天呢，我为各位安排了一个非常精彩、有趣的见证，是 Nancy 姐妹，她的题目是《如何爱爱买的先生》啊。可能你听了这个题目，你会觉得很有趣哈。如何爱爱买的先生？我们听完了 Nancy 的见证之后呢，我会请秀敏来跟我们一起回答一些问题。好，我们先来听 Nancy 的见证。
小时候出生，因家中人口众多，有六男五女，生父因而将四个女儿送给别人养。在养父母家，常觉得自己不是很重要，不论是对于原生家庭或是养父母家，成长过程共同感觉就是孤单。进入婚姻中的孤单感更是加重，常常觉得先生你不懂我的心。两个人带着原生家庭的不安全感和没有被满足的需求进入婚姻，心中都期盼被了解，彼此都在等对方的疼惜，但是期待却一再落空。未信主前，和先生意见相左冲突的时候，他一生气就将诊所拿回来的药丢在地上，然后说：“我不吃了，我死掉就好了，我要骑车出去，没回来就是死在外面，不用出来找我。”然后将门重重关上，我的脑筋一片空白，也担心他骑车的安危，心想我可以找谁谈谈呢？最后打电话给生命线，日子就这样过去，彼此的关系没什么进步，我们的沟通很困难。信主以后，因我们都在上班，各忙各的，孩子长大也结婚了，40多年的婚姻，在双方都退休后相处时间更多，小小的冲撞征战不断在发生。5年前，先生开始关心厨房的事，很喜欢买锅具、买食物、买用品等等。比如先生看了购物台就兴冲冲地为我买韩国化妆品，当下我不是开心接受，而是生气变脸，告诉他你又不知道我比较喜欢哪一种化妆品，而且有的化妆品会过敏。先生好像打败仗的公鸡，说我想你的生日快到了，想给你一个惊喜，结果被你念，默默走开。又有一次快过年了，先生在我不知情下又订了年菜，直到过年前2天才告诉我他有订年菜。我在心中哀嚎，为什么不讲一声呢？我已经陆续买了年菜，那不就重复吗？冰箱也装不下，我们人口也少，也吃不完。我拜托他买东西告诉我一声。先生只说他很衰，花钱买东西又被念，再次挫败离开我的视线，导致后来网络购物以后东厂西厂怕我知道，这样的情况一再上演。以前觉得改变无望，心灰意冷，感谢神，4年前因参加新乡女人会而加入妇女小组，在小组里我是最年长，感谢组长和姐妹们的接纳，在当中向他们学习如何说德语，如何说爱的信息，也了解另一半爱的语言，也和姐妹一起经历神的信实。有一次在小组分享我面对先生的爱买习惯，造成我们之间的冲突不断，组长说要把重点画在爱，不要画在买，先生因为爱你才会去买。组长的话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怎么压根儿没有想到先生是因为爱才去买，我只知道他乱花钱，让我好生气。 每周的小组聚会，听着姐妹分享，就让我看到自己的自以为是，看到自己对先生的不尊重，不会回应先生的好，不会肯定先生为我买东西的善意。每次小组聚会回来，就有力气想改变自己一下下，试着不再坚持自己的对，而是愿意用神的眼光去看先生的好，去肯定他为我做的。比如先生为我煎鲑鱼，然后问我好不好吃，我就说煎得好漂亮，我要拍下来，先生好开心，所以他常常买鲑鱼，我就常常吃鲑鱼，吃鲑鱼就成为我们的同好。平常先生停车在坡地的时候，一定会拿石头挡住后轮以测安全。前阵子普悠玛列车出轨的起因是停在山坡的工程车往后滑，掉到了铁轨旁才酿祸。不然想到这件事，以前觉得先生很龟毛，要多花时间等他，很烦。那一刻我觉得他真的很注重自己和别人的安全，真的很 man。 告诉先生我的发现，他很开心，我更是满心欢喜，感谢神。因为参加小组，向姐妹们学习了一周，写好几次感恩的 LINE 给他。一开始他已读不回，慢慢的会回黑图谢谢我。在小组中，我也学习去敬重先生，接受他的意见。神也在我们家行了新事，现在我们比以前更容易沟通，他变得更温柔。在我听线上门训的课，他就去煎鱼煮菜，等我下线一起吃饭，每天都要我抱抱他。我也更敏于去察觉自己讲的话不够婉转，就会先道歉。先生说都过去了，他不记得了，透过 LINE 的表达谢意爱意。先生也变得更会做家事，收拾洗碗倒厨余，也感受他细腻的心思。知道我参加姐妹小组快到家以前，会把冷气门锁都先打开，等我回家买了菜共进午餐。只要我出门就叮咛口罩、敬老卡带了没，收到先生一次又一次的关怀。以前觉得我不是小孩，不用一直叮咛我，现在我则谢谢他，珍惜他，大大肯定感谢他，看他越来越可爱。我们彼此都享受在这爱的循环中。有一次先生12:30从外面回家，直接去自助餐买便当，而我已经先买好午餐在家等他。往常心中会 OS 又来了，从不打电话回来问，我会说你怎么忘了。这一次因在小组学习要面对重点，买爱买的爱，所以我很自然地说没关系，一个中午吃，一个晚上吃，谢谢你。我反思以前每次起冲突的背后，都是因为我寄望先生了解我，和我谈心来满足我。感谢主，我现在知道我家耶稣等于有意义的人生。我更明白什么叫做让耶稣成为我的满足，让我不再一直希望从先生的身上去找。以往踩到他的地雷，他会暴怒，我会被吓到，我心里就孤立起来，怨叹，有话好好说嘛，有必要这么凶吗？不想和对方讲话。现在我被他暴怒，我不再玻璃心碎满地，而是会为我自己的坏脸色道歉，并且告诉自己要好好留意关心先生所在乎的，坐在他的需求上，求神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不被情绪带着走。感谢神，每次在小组中姐妹分享每个人的困境时，组长用真理为我们坚定信心，加上 门训的课程、小组共读书籍和圣经在真理上的扎根，使我以前一次次因为爱买事件失和，现在一次次在基督里得释放、得自由。
好，我觉得 Nancy 姐妹的见证好精彩哦。她讲到如何爱那个爱买的老公哦，我想现在听完见证，你就比较懂她的题目了。我很惊讶的是，他们结婚40多年，但是竟然在过去的4年当中，她说4年前参加小组，他们的婚姻就可以完全改变。所以我在想，不管你结婚多久，只要你单方面你开始做对的事，你的婚姻都可以经验到这样的一个翻转，一个很大的改变，然后可以像 Nancy 今天一样幸福美满。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就要请我们的组长秀敏来回答一些问题。那我们刚才听了 Nancy 姐妹的见证，如何爱爱买的先生。那我现在请秀敏来跟我们一起，我们来给刚才这样的一个见证一些 feedback， 就是一些回馈，有一些重点，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再去抽丝剥茧去讨论的。所以秀敏你好。
哎，冯姐好，大家好。
是，那我这里有几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听她的见证，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以前这个 Nancy 姐妹她有哪些盲点，那其实是这些盲点让她过去40年，一开始的40年是在婚姻里不快乐的，她说有很多的冲撞，有很多的困难啊。这些冲撞，这些困难是那个时候她看到的都是什么，她有哪些盲点？
是，我想他的盲点是一般人都会有的，就是当我们不明白其实有一个其他的方向可以走，其他的真理的方向可以走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般，特别是做太太的，就会在那个盲点里面打转。我想一方面他是，他有提到他的原生家庭比较是一个就是蛮受伤的一个情况，所以他说他的孤单感造成他很希望先生能够了解他、满足他、疼惜他。那其实我觉得对，可能是他的情况会特别需要，可是我觉得一般做太太的都有这个盲点，认为我进入婚姻里面就是要被先生了解，先生要满足我的期望，要来疼惜我。我觉得是这一个观念，这一个盲点让我们卡住，因为你不可能从人的身上得这些，然后当你得不到的时候，你就很想去改变，很想去索取，那你越多的去要求，越多的去勒索，我们所谓的情绪勒索，那对方就会越生气，就那个循环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越想逃避越不想给。然后我看到他就是这个做太太的，就是他也是因为这个盲点让他看不到先生的好，所以先生很热心做一些事情，可是他的解读都是你要带给我麻烦，你为什么都不考虑我的感受。哎呦，那先生又很挫折，他说像那个打败的公鸡一样，我觉得先生好像要讨爱也讨不到，让好像兴致勃勃的做了一个想要讨太太喜欢的事，可是却被否定这样子，所以最后他就说是沟通困难啊，改变无望，心灰意冷，我就觉得好可爱哦。
对啊，他还说他打生命线呢，你知道打生命线通常就是想结束生命啊。我觉得心灰意冷的时候，甚至连活下去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都好像快没了啊。 就是好像在一个好绝望很痛苦的一个情况里面啊，你要去打生命线。所以因为他想要从先生那里得到的都没有得到，所以变得他看到都是先生的缺点，其实是相同一个先生啊。先生以前把石头放在那个轮胎后面，在停在坡地上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很龟毛。龟毛的意思是什么？秀敏，你说明一下，可能有些人不太懂这个意思。
就是做一些没必要的事，你干嘛那么的、那么的小心，那么的太注重细节？可能他看到的是这样，干嘛那么麻烦？他觉得很不耐烦啊，对先生做这些事情。
是，其实那是一个大优点呢。后来这个普悠玛事件，他就发现，哇，原来那是一个可以救命的优点啊。但是以前，当你觉得他不好，就变成他做的每件事情都让你厌烦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盲点，就是我们已经看不到他的好。他买生日礼物给他惊喜，韩国的化妆品，我在想他先生可能认为这一次一定老婆会开心，结果没有想到还是很挫败，太太一点都不领情。所以以前 Nancy 没有看到先生背后的那个爱他的心，结果真的就是被小组长指出来哈，这个爱买你要看到爱而不是看到买哈。他说哦，他说他好像被他用的是什么、眼睛被
一语敲醒梦中人、
对对，突然眼睛被擦亮了、看到了。好，所以后来当他明白了这样的真理，他在小组里面他看到过去他的错，然后他就做了哪些改变呢？
我觉得他好谦卑哦，他说他是在小组最年长的。哎，我觉得他好谦卑，我觉得这个太太是非常受教的，里面是非常谦卑的。你看组长一说，他就突然间醒过来，然后他就开始改变。我好喜欢他讲的一句话，他说每一次去小组回来，他就尝试一点改变。所以我就觉得，哎，他真的是愿意先从自己来改变。组长讲那句话太经典了，就是你要看爱买的爱，不是看爱买的买的、我就觉得哎，我自己要记得。那我觉得他最大的改变就是从真理，明白真理开始。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求助的时候是需要有提供真理方向的小组。我觉得他明白那个核心的东西，就是我加基督等于完整有意义的人生，只有基督可以满足我。我觉得这个基本的最核心的对的时候，发现他所有的眼光就不一样了，他看事情的眼光就不一样，他变得容易感恩，容易道歉，容易看到先生的好。他讲一句说，不再坚持自己的对，而是看到先生的好。哎，我就觉得真的就是当我们里面那个被圣灵扭转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问题就比较好像就以前的困难都没了这样子。而且他也变得比较健康，他是以前玻璃心碎满地哦，现在就很多事情看得比较健康。然后我觉得那个自我中心比较不见了，他开始关心先生的需要。他还讲一个很可爱的，就是学德语，那个在我们小组里面，对，就是开始学习，可能之前你不太熟悉的东西，你开始学习，爱学习爱之语。然后其实哦，我觉得像这种，因为我先生跟他先生很像，就是很爱服务。很爱
也很
服务，
爱
他
买吗？
的，对呀、
也很爱买。
对，所以这个见证对我好有帮助。我觉得通常那个很爱服务的，他的爱之语，先生的爱之语是很爱服务的时候，其实非常需要太太的肯定，跟从太太这边得来的爱之语，希望是肯定跟赞美。 所以我看到这个太太开始学习肯定先生，赞美先生，他说先生变得好开心，然后这个姐妹说我也变得很欢喜快乐。我觉得他就在讲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个好的循环。我说这种就是双赢的关系这样子。对啊，就觉得哎，听他的见证，我觉得好可爱哦，我就一直笑，一直笑，好可爱。是，
刚才讲到德语啊，我想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是我们在小组里面讲的，大家都懂哈。那德语在这里的意思啊，就是讲德国话了哈。因为如果我说讲英文，哎呀，今天很多人都会讲英文了，所以不稀奇。可是我们说要会讲德语，那很少人会讲啊。所以当我说我们要学习讲德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学习讲那些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讲过的话耶。譬如说，我们很希望先生对我们讲赞美、感恩、肯定、关心、同理的话，对不对？我们每一个女人都很希望先生肯定我们、赞美我们，不要挑剔我们，要讲很感性的话啊，好像他很珍惜我们啊，他很看重我们。比如说，哇，我怎么这么幸福娶到你啊？哎呦，你今天真美啊！哎呀，谢谢你煮这一桌好菜呀！有一个弟兄说，哦，我天天都在幸福小组啊，哦，我就觉得这个男人很可爱。我想我们很多太太都是希望先生会讲甜言蜜语，但是我也必须说 99.9% 的男人从小没有听过德语，就是从小长大他没有听过别人这样赞美他耶。所以你现在跟他结婚，然后你突然希望他会对你讲德语，所以讲德语就是你突然希望他能够常常对你讲甜言蜜语，对他来说其实是困难的。那我要说哈，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里面我们能够学一个新的语言，最容易学一个新的语言，那就是你要跟讲这个语言的人生活在一起，每天听他讲，你也学着他讲，你就会进步得很快。那你说我要怎么样让我先生学习对我讲好听的话呢？那就是我要先向他讲德语，我要先跟他讲这些好听的话，听多了他就会回馈我，他也会开始讲几句啊。像刚才我说的那位弟兄，他说我每天都在参加幸福小组，我觉得他也是听多了他开始也会举一反三。所以真的是改变从我们开始。但是你知道吗，秀敏，我听了 Nancy 姐妹的见证，我觉得他们夫妻其实一直都是很棒的人，因为他们过了40年痛苦的关系，痛苦的婚姻，可是他们没有说要离婚呢。你看他有打电话到生命线，但是他就是没有要离婚，没有这个离婚的行动，以至于他们在这一个婚姻的盟约里面后来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转机。所以我也真的是说，朋友，不管你目前觉得你的婚姻多么困难，都是可以有转机的。就算40年很痛苦，你开始做对的事，一定就可以开始经验到不同。好， OK， 所以姐妹做了改变，她开始看到先生的好，她开始赞美先生，说啊，这个你做的鲑鱼很好吃。好，有可能她先生从此就天天做鲑鱼，有没有可能？
有啊，她说她就买鲑鱼，她就吃鲑鱼两个。
有可能吃到有一点腻了，但是没关系，我就是感恩感恩。那所以他先生的改变是什么？我们都好希望先生改变，对不对？我刚也有记录一些他先生的改变。
我觉得他先生也是 内在是很受教的，很谦卑的。你看太太改变，他就很快的改变，很快的给回馈哦。他先生开始会贴贴图，什么也会讲一些赞美的话，然后我觉得好体贴，好温柔。他说他参加小组回来，就先把冷气打开呀，什么都为他预备好这样子，或者让他专心上线小组，然后他就在厨房煮好饭，下线的时候就立刻吃。所以先生就变得更温柔更体贴，而且我觉得很棒的是他们40年的婚姻可以如此，就是先生天天要他抱抱。我觉得这个先生也非常的会表达爱耶，会真的会经营彼此的关系，我觉得好棒哦。
对，先生会向他表达需要，说我想要抱抱，哈，而不是很矜在那里。所以其实我这样看，我觉得他们夫妻哈，各有各的感性，也各有各的理性的部分。其实先生也是很感性的，所以才会来讨爱，来会说要抱抱。他说以前先生对他的叮咛关怀，出门有没有带钥匙啊，有没有带敬老卡啊，他说以前他会觉得哎呦好烦哦，我是大人了，不需要你这么叮咛。他以前把先生的叮咛看成是啰嗦，先生的关心，觉得先生很啰嗦。可是现在他真的能够改变，用一个感恩的心，所以先生也变得温柔，也变得细腻。我觉得其实是他一直看到先生的好，他现在不再看先生的不好啊。但是最后他说其实有一个关键，就是他确定我加基督等于完整有意义的人生。所以现在 Nancy 他不再期待从先生得到他身心灵完全的满足，现在他是从主耶稣那里先得着饱足，先从主那里得到爱，以至于他可以不断的给予爱，然后真的看到先生是爱而不是买，对不对？是，我想刚秀明有说哎呦我们夫妻也有一点像哈。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夫妻是不是也是有一点这样呢？一个
爱买
爱买，另外一个就觉得买太多了不用了啊，一个一直在挡啊，不要再买了不要再买，然后一个很爱买。我觉得好像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叫平衡吗，或者两个算是比较极端，但其实这个真的都是很美好的，让我们来看到对方这个特质背后的优点，而不是去挑剔把这样的一个特质变成他的缺点。那我相信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关系带入良性循环，而不再是觉得在婚姻里很孤单，很没有被了解。其实我们先去了解对方，我们先被耶稣的爱充满，你知道这些很多问题最后就不是问题，反而我们看到是一个祝福。好，真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再来进行后面的问题解答。好，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然后我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那我们今天要回答的这一题是一位姐妹问的，她说面对先生的言语暴力，请问该怎么办？有点失落，而且也很无力的跟他对话，目前我选择沉默，除了祷告交给神，我该怎么做？好，所以她讲的是先生对他言语暴力，那他现在的处理方式就是选择沉默，还有祷告。哎，我觉得这个姐妹好棒哦，她做的这两件事情都非常好。对，她对你言语暴力，你就不要暴力回去哦，不然只会让紧张，让冲突升高。所以我觉得常常面对对方的 盛怒的时候，沉默可能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先不要让冲突升温的一个方式。那姐妹你说祷告交给神，我觉得你做的这两件事都好正确。我们请秀敏也给他一些建议。
是，我想所谓的言语暴力，我想先从可能的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很可能先生言语暴力，通常是他对自己很不确定，很不满意。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对言语暴力的认定，就是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健康，所以对先生讲的话，我们会比较会去解读成你言语暴力。我小组有一个姐妹哈，情况可能跟这个问题很像，就是她先生经常会说一些让姐妹非常受伤的话，例如她会说，有一次他们好像倒垃圾，讲到倒垃圾怎样，先生就说，我就是垃圾啦，你就把我跟垃圾一起丢掉就好了，这样子，就是会讲一些这种很让人不喜欢听的话哦。或者有一次他就说，当着弟兄面前，就是教会的朋友面前，好，那个教会弟兄称赞他的先生，但他的先生就转过来跟他太太说，对那个弟兄说，但是他是看着太太说，可是我太太并不这么认为，就是别人称赞他，可是他就说太太不这么认为。或者他经常就会讲，我就是最烂的。然后对孩子也是很多的所谓的言语暴力哦，他对这个小学六年级的孩子经常说，你等一下我就要修理你，我就要用力打你，类似这一种的。那这个姐妹一直都很困扰，一直很受伤。那我观察先生是一个对自己非常不满意不确定的，他不确定太太的爱，也不确定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但是太太本身也不确定，所以经常觉得很渴望先生能够给他好的回应，所以他们两个彼此都在一个所谓的想要从对方讨爱，那真的就是会变成很无力。姐妹有些时候也会选择沉默，但是虽然沉默已经算是已经很不容易的哈，已经是非常好的，但是有些时候沉默会让对方让先生更抓狂，因为他不知道你的沉默是真的安静温柔，然后学习节制呢，还是轻看论断互读在他的里面，然后对他更不满意，就是他有很多的不安，所以。但我们这个姐妹很棒哎，她开始学习改变，她开始学习我觉得那个改变对她很困难，因为要从一个以前想要得，现在要改成给，开始愿意肯定赞美先生，然后最大的困难就是她先生说要修理孩子，在暴怒下要修理孩子的时候，她真的就最近一次她真的就是忍住不去插手，我觉得那个很大的困难，可是很奇妙，就这一次他先生看到太太的改变，对，他先生就跟他说，你没有插手是对的，其实我觉得先生并没有真的很想去伤害孩子，可是他很想从这个关系里面找到一个确定，确定太太是爱他的，是敬重他的。所以我想给这个姐妹建议，就是我们首先还是回到基督的里面，就是我们不去希望先生能够有好的回应，而是我们先给好的回应，先看到他的需要，其实一个爱耍脾气的人，他里面是非常需要自己是被爱的，自己是可爱的，而且是无条件永远，就是不管你怎么做我就是爱你，他非常需要，我想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来寻求主，这位姐妹是基督徒，她愿意祷告，那我觉得真的是从神的里面先得那个爱的满足，我们才能够 丢出去给先生需要的，才能成为先生的帮助。
是，你知道我们今天上半集就是讲到 Nancy 姐妹哈，讲到说我要怎么去爱那个爱买的先生，她里面有提到说她在小组里学习说德语，那我们就鼓励这位提问的姐妹，那我们也开始学习对先生讲德语。那这里德语的意思就是我们先用赞美、肯定、仰慕的言辞甚至眼神表情去满足对方。我发现我们在小组里常常听到姐妹的分享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哇，真好，怎么这么好，类似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学着讲，不管你先生做了什么，你就说，哇，真好，你怎么这么好，我怎么这么幸福。这个叫德语啊，因为这个是我们天生不会讲，或者我们从小长大的环境里面没有人这样说啊，我们听到的通常都是挑剔不满，例如怎么又这样，你为什么总是如此哦，就是很多抱怨的话，下次要更努力，这一次好啦，这样就算了啦，但是你下次要更努力啊，或者我们都已经很努力了，然后我们得到的是做得好，做得认真是应当的，你要继续努力，不可以松懈。哇，你知道吗，我们好像很难得到一个不打折扣的赞美啊，很多的赞美后面都会加一句你还有努力的空间啊，类似这样的话。或者我们甚至也跟自己说不能自满，你没有那么好，你不要太骄傲，类似的话，其实这个不是骄傲，也不是自满，而是从神的眼光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被接纳的，我们是被看重的，我们是被珍惜的。其实当我们从神的眼光看我们自己，是不会骄傲的，真的是不会骄傲的，反而是谦卑的，而说主啊，像我这样的人你竟然还爱我，像我这样不完美你竟然没有定罪我，感谢主的救恩，谢谢你的赦免。当我明白神的爱的时候，我发现我里面是更愿意，是更愿意放下自己的，是更充满感恩，是能够也对别人更恩慈的，更放下我对别人的论断。所以姐妹，我们先来被耶稣的爱所充满，然后我们学习对我们的先生说德语，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先生，看到他里面的需要，看到他的宝贵，看到他是神赐给我最宝贵的礼物。我想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沉默就是不跟他回嘴，然后祷告交给神，然后我们就去爱他。你说该怎么做，下一步去爱他，去说赞美、肯定、欣赏、仰慕他的话，在他做的好的事情上去赞美他。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再来看最后一题。我们来看今天还有一题，也是一位姐妹问的，她说如果先生是从事航运业，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航行，一年只回家短暂时间就必须再出门工作，请问如何落实先生在哪里家就在哪里这样的原则呢？可否请你再多说明一些故中含义。好，那我们就请秀敏。
是，当然我们希望就是先生的工作能够就是在夫妻能够住在一起的前提之下哈，但所谓的先生在哪里太太就要在哪里或家就在哪里，我想基本上要从一个核心价值出去，就是夫妻是一体的，是住在一起的，这个信念出去， 那不是一个所谓的形式或者是一个外在，我住在一起就是住在一起。我觉得是那个里面推动的是这个核心价值，就是我和先生是一体的，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像这种特殊的行业，有些人是军人，有些人是这种航运业哈，或者我们刚刚说也有是开飞机的机师这种情况的。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做呢？我觉得还是一样。如果我刚刚说的这个核心价值是确定的，就是我跟先生是一体的啊，我们是盟约的关系，不可分的关系。那先生虽然很多时候不在家，在外面工作，但是太太仍然是以先生为优先，以先生为主，这个家仍然是他的家，所以。其实现在比以前更方便，就是有 LINE，有很多这种可以联络的方式哦。你可以每天关心先生，每天跟他连结哈，每天问候他，每天赞美他，肯定他，每天关心他的需要，这是还是可以保持一个在一起的状态，然后。先生快要回到家的时候，我觉得太太可以预备心迎接先生回到家这一件事情，而不是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先生回来就发现好像换了一个主人似的，就是很不习惯。以前是我当家，现在要听先生，就很多的不习惯，很多的争吵。那这个就。不是在我刚刚讲的那个核心信念的里面，就是不是以先生为优先，不是一个夫妻一体的概念的里面，所以我想还是可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把那个先生在哪里，家在哪里的这一个信念活出来。还有，我想我们也可以放在祷告的里面，就是求主让先生有一个。可以安定的工作，比较就是可以住在一起这样安定的工作。
对，所以先生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啊。很多人如果把这个当成一个律法来守，好像只要我守住这个律法，对啊，我跟我先生同住。但是在关系上，我们不去看重，我们不去敬重仰慕，我们只抓到这一个，就是有啊。我们都有同住啊，甚至我们都有睡在同一张床上啊，好像这样就交差了事。那其实这个也不是圣经真正的意思。你知道，所有的其实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真的是我心里面在那个优先次序，在态度上的看重，然后我是从心里仰慕、赞赏、欣赏我的先生，然后看到他的可爱，哎，你知道，那个你先生是可以感受到的。所以我要说，就算这位姐妹你跟你先生分隔两地，但是你都可以不断的从你先生身上看到他愿意负起责任赚钱养家，他真的好辛苦，感谢他。然后他对家里有任何一点的付出，我们都要大大的谢谢他，然后我们要感恩啊。那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不太习惯啊，东莞西莞，但是他回来，我们真的就是要把他当一家之主，把他当贵宾，把他当国王这样的款待。然后我们也祷告，看主能不能够带领先生换一个工作。但是，就算如果上帝没有这样的带领，我相信我们都仍然可以经营甜蜜幸福的关系。好，那我们今天谢谢秀敏，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